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侃侃而谈的第100期节目，我和芳菲在这里首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支持。
是啊，是您的关注和爱护让每周一期的侃侃而谈走到了今天。那当初开始制作侃侃而谈节目的时候啊、
嗯、
我是没有想到可以一下做100期。
嗯，我当初也没想到会是这样，只是觉得反正有一个好搭档，侃侃而谈的几百集也蛮不错的。
你又开玩笑了。诶，既然我们谈了99期的这侃侃而谈呢、
uh-huh.
那这次100期我们就侃一侃我们这个侃侃而谈好吗？
好啊啊！最近呢，我这个好朋友特约评论员韦石呢，他发来了一个他看到的侃侃而谈的精彩片段、
嗯、
那我们先放一放，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这些片段。不过呢，蒋夫人生前却是深受美国媒体的重视。
是啊，
嗯，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时代周刊》啊啊，曾经几次把蒋夫人作为封面人物呢？
我想至少一次吧。
一共11次。
哎呦，这么多啊！
嗯
嗯，不过有一次应该是肯定的，就是蒋夫人曾经在1943年在美国国会发表了一次演讲，
嗯、
当时呢让美国人为之倾倒，即使现在美国媒体都在津津乐道。
Occupied areas today has greater resources at her command than Germany. Let us not forget that during the first 4.5 years of total aggression, China has borne Japan's sadistic fury unaided and alone.
这次呢，当我再次联系严先生的时候啊，他没有多谈自己，却谈到了他回国期间了解到国内这个房屋拆迁的一些情况。
反映在对那个老百姓的问题上面，就讲最大一块矛盾的就讲是拆迁，因为现在中国出了一个新的暴力阶层，它叫开发商。这个开发商呢，都是有后台的，他们基本上跟那个政府官员勾结在一起。所以讲很像那个英国早年那个资本主义萌芽时候那个圈地运动。
那我知道贝克汉姆肯定是其中一个、
嗯、
而且呢他长得确实挺帅的。
这个皇马的六大天王，除了你刚才说这个贝克汉姆，
嗯
啊、还有呢卡洛斯、劳尔、齐达内啊、罗纳尔多还有菲格，一共这六个人、
嗯、
那其中哪一个人单拿出来都是独当一面的巨星，所以你想想六个人凑到一起就可想而知了。
哟，你能不能说详细点儿？你说的这几个人名对我来说啊、
嗯，
就像刚才那几头大象一样，分不清楚。
恐怕是因为那几头大象算不上帅哥了。
哎，你这什么意思？
我看呢，还是让我们台的环球体育的主持人山石来给你做一番专业的解说。
好，
嗯。
皇家马德里队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强的一支足球队。
而且其中啊写到了使他终身难忘的几个死者、
嗯、
那描述当时的这个情景真是惨不忍睹。而且呢文章里边这封信还证实当时解放军确实使用了国际上禁用的这个开花弹。
我看有文章说啊，这种子弹是见血就炸，那铅毒和碎屑呢会散布到体内，那就很难救治了。
哎呦，
嗯，而且呢蒋医生在信中有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他说呢，在这漫长的15年中啊，我不论在什么场合，从来都是明确的表明，我认为六次镇压是绝对错误的。我想作为一台节目呢，他的直接参与者和观众呢，是最有权利呢评判了、
嗯。
那现在呢，纽约主场的这个演出已经结束了，不妨让我们听一听呢，他们是怎么说的。
嗯，
世界走红的芭蕾舞明星 Irina。
Well, that was very exciting. Look beautiful and
非常兴奋满意地参加了演出。他说：“我用心在舞，在表演最优美的艺术，让观众们享受。”贾淼飞仅15岁的孩子已有了动人的故事。他说：“
我觉得在这能表演是个很好很大的荣誉，觉得是个很好的机会。”
非常好，
每个节目都很好。
It was really great.
你们是从哪里来参加这次演出的？
广东，
从广东来的，喜欢这次演出吗？提点感受，
很好
哈，谢谢。
哎，既然还记不记得侃侃而谈这个节目是什么时候做起来的？
应该是前年的7月份，因为我记得当时你刚刚加入新唐人，而我那时候呢又想找一个搭档来聊聊新闻，所以呢我当时是跟你只是简单的说一说，我们当时好像是一拍即合。
嗯，这个侃侃而谈的名字、啊、还是你起的呢。
嗯哼，
诶，我觉得你起名字啊还是挺在行的、
嗯、
那很多期的这个题目都起得不错。 不过你最大的优势还不是你起名字的特长。
哦，是吗？
嗯，
我也觉得不仅仅于此。哎，那你快说说我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我觉得是你的银幕形象。
有同感爱我。
那这样，我们给大家放一段，肯定啊是人见人爱。
他看到老婆婆家烛火通明，就扑了过去。
哎呦，气氛还挺紧张的嘛。
嗯，到了门口的时候，院子里突然传来砰砰啪啪的爆炸声，棉被吓了一跳，一头撞在红纸贴的门框上。
哎，我知道为什么。
嗯，
因为棉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
没错，原来呀，老乞丐是神仙变的，他来帮人赶走年。
此后啊，每逢年要到来，人们就会穿红衣服，贴红纸，还要放爆竹，大家就管年逃走的那一天叫做过年。
过年。
Mary 还是超时了。
哎，芳菲，我觉得你有一个最大的进步。
哦，是什么？
就是在我这个谆谆的教导和熏陶下，你现在越来越幽默了。哎，我记得当初呢，是因为你拿过这个美国的工商管理硕士，也就是 MBA，所以当时我们这个经济方面的题材文案都是由你来负责的。
嗯，
不过每次我看了那个文稿，我都脑袋都大了，简直就像上经济课一样。
哎，这样啊，所以呢，在我这两年的谆谆教诲和熏陶下，终于有了一点经济头脑。哎，不过要想拿 MBA， 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哦。
嗯哼 ，MBA 我看就算了，我还是和你在这儿谈天说地比较好一些。啊，说到经济呢，其实呢，给我的印象好像我们99期里的谈政治方面有关的这个内容更多一些啊。
嗯，我最近啊做了一个总结，
嗯，
那发现呢，我们比较严肃的社会和政治话题占了将近一半儿，那么真正的经济话题只有3期，文化生活一类的有20多期，占了另外一大项。另外呢，娱乐题材有12集，这方面是你的强项。社区人物呢，近期有所加强。最有意思的是呢，我发现体育题材啊，我们只做了1期，就是当时谈的有关皇家马德里队访问中国的事件。
芳菲，如果让你找出你比较喜欢的侃侃而谈，哪一期你会选择呢？
我想我会选第58期，在等待光明的日子里，那期是讲纽约大停电的故事。
不过你为什么会选这集呢？好像那集做的并不是很精细。
因为那一集我们两个都可以说是当事人了，
嗯，
那么又作为记者呢，当时出去做了即时采访，我觉得那时候有一点在第一线的感觉，所以印象比较深刻吧。
我们现在就在最著名的 Times Square 时代广场，现在的时间是纽约，6:08。但是呢，现在从这个情况来看呢，纽约市的这个居民的情绪还是很正常的。那么我们在离开电台之前呢，我们因为同样我们的电视台是在这个地区，纽约地区，所以我们是在用备用电在为大家播放节目。现在我们因为无法和台里面联系，所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电视节目还在传送。如果已经中断了的话，我们为此向各位道歉。抱歉，我们会尽快的恢复我们的播放。
对啊，
对啊，
家里上有老还有小，叫我们照顾啊。美国政府他不管我们，
一天干到现在还没车回去
啊。
哎，听说那个市长说这个是从加拿大那边那个断电开始，然后说可能半夜以后恢复电，你们怎么想？
我不相信，半夜现在就半夜了，
现在
马上要凌晨了，不是半夜了。
哎，金然，现在轮到我问你同一个问题了。
嗯，
你比较喜欢的侃侃而谈是哪一集呢？
我是比较喜欢由新闻事件引发的而具有文化层面的这种题材，那特别是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具有推动意义的这种内容。
哦，
那你比如说像我们最近拍的这个第96期，叫做《东方文化：金发少年和武夷三》，我觉得从形式上讲呢，它更有侃侃而谈的味道。前几天啊，我和几个朋友聊天，那就谈到了说，现在纽约的这个中国城啊，它偷渡客就有上万人，而且大多数这个偷渡客都是从中国的这个福建用各种方法跑出来的。
所以我们聊着聊着啊，就都有些泄气了，想起那个以前啊，毛泽东曾经说过，说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好像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儿。
其实我觉得毛泽东当年说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话本身就有问题，好像中国人从来没有站起来过。其实中国人何止是站起来过，还曾经风光过。我记得年初啊，看我们新唐人主办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时候，就让我感受到了一回这个大唐万国来朝的气势。
现在啊，谈什么万国来朝，我想也就算了。
嗯，
我想各个国家呢，现在如果能互相之间彼此尊重，那欣赏彼此的文化也就够了。
嗯
嗯。不过呢，说起来呢，我还真是在一个美国的男孩面前啊，有过作为一个中国人很自豪的感觉。
哦，是在谁面前？
你知道的 ，William。
哦。
他呢，就是在我们台呢曾经做过实习，当时他是在大学里专攻这个传媒的专业。
你是说他呀？
嗯。
他的故事可是让我挺吃惊的。他说他曾经吸毒五年，高一就退学了。不过呢，在学了法轮功的当天呢，他就戒了毒，也戒了烟。
哎，我说我觉得呀，当时觉得很自豪，就是看到了这个美国男孩，他说到这个真善忍的时候啊，那种很向往啊、倾慕的那种样子。
嗯，
那我们的记者呢，就采访了 William 的他的母亲，那我们来看一看他是怎么来说他的儿子的。
好
，Before William started practicing。He was very bad.
说起侃侃而谈啊，观众可能只注意到了我们两位主持人。其实呢，我们在美国各地有几位高参，他们中有专栏作家，有报社记者，甚至还有电脑高手。那有时候在选题材上，我们有疑问，就请他们一起来为我们参谋参谋。
另外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几乎每一集呢我们都有采访，因为侃侃而谈呢是每周一集，那往往我们谈的都是即时新闻，所以世界各地的新唐人记者啊，恐怕都在我们这种突然要求下受过不少惊吓啊。那下面大家就来听一听欧洲的记者讲他们的故事。
因为当时接到侃侃而谈的任务，就说要采访一个欧洲民众对欧盟东扩的看法，那我当时一下子没有找到我的摄影师，晚上呢又和朋友有约会，那我就提前一点去在朋友家附近的一个广场上，我支好了摄像机，然后我想我截着谁就马上采访一下吧。刚好呢来了一对中年夫妻，那个男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那他妻子呢是波兰人，然后我架好摄像机问他们愿不愿意接受采访。那个波兰的女士呢听说这个话题以后她很有兴趣，然后她马上说她愿意，但是她的丈夫不是很乐意。然后那我就问她丈夫，您能不能帮我一下忙，就是您看一下那个摄像机，看您的妻子啊接受采访的时候是不是她的脑袋一直在摄像机里面啊。她觉得这样挺有意思，然后我和她妻子就做了采访。那结束以后我发现原来我忘了按那个摄像机的开关了，然后我只好再请他们来一次，我说那刚才就算练习吧，我们再正式来拍一遍。然后他们也非常合作。
我们特别要感谢的呢是我们的观众，因为这个节目是因为你们而存在的，所以才能克服各种因素每周一期按时播放。
是啊，我们还特别呢感谢那些提来反馈意见的观众。那有一个小插曲啊，有一个在加拿大的留学生，他来信呢批评我们，而且用的词呢是很尖锐的。那经过我们和他的几次坦诚的沟通后呢，后来的这个对话已经很像朋友一样了。
在节目制作中结识了很多朋友，这应该算是我们的一大收获。
是啊，
那今后呢我们的节目会更贴近海外华人的生活，也希望您将自己感兴趣的题材和故事和我们分享，也许啊他就会成为我们下一期的节目。
另外呢，我们很快呢就要有一位新人加入了，他是谁呢？到时候您来看我们的侃侃而谈就知道了。
我们这个节目是每周日早上美东时间9:15首播，那么周日晚上9点还有星期一星期二都会重播。
您如果想看一看以前的侃侃而谈呢，您可以上新唐人的网站ntdtv.com 网上观看。那您看完了以后要是有时间可别忘了给我们提提意见，我们的电子信箱是 talk@ntdtv.com， 传真号码是212-736-8536 212-736-8536。
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再见。